如何对治嗔恨心，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肠斑马给他的东包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像老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忙我祝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交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蒙古州走路这种各种赞助党这不能挣钱不久想是你有这些党这些国家老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交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蒙古州走路马红半层格的斑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斑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斑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斑马色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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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Gunga Lutu Dunye Dunja Nirta Namda Rasa Chanye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upi T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na Vachir Dapche Yanda Dupch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Ch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ka Chanye Chumsa Rata Nang Dunni Dachan Sapchin Dachan Yandali Zongja Chito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im Tham Lu Mun Siren Chau Hura Yang Lan Da Da Tsui Tuna Ji Jin Jin Ra Hu Siren Tham Lu Tham Mun Ba Rav Sa Ni Ka Tham Tham Chiu Shung Lu Tu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a Ni Mi Shang Su Ni Mun Chin Po Ngam Kya Pakiratang Amzandu Shemurdo Tumpa Dikji Jangla Shangzalo。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讲课之前，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我们今天停法，然后就是精进的修持，成佛了以后呢，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就讲一个，也是一种这个实修的方法，但是呢。它不是无家心的修法，是另外一种修法。虽然不是无家心的修法，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叫做如何面对烦恼。烦恼就是贪嗔痴，如何面对烦恼。我们曾经讲过，如何面对痛苦，如何面对心福，如何面对病痛，讲过很多这方面的。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面临痛苦心福，有些时候也会心福的心福，还有就是更多的还有这个痛苦，还有这个病痛这样子。那么烦恼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贪嗔痴无所不在。那么这跟我们怎么样去这个面对本来我们学什么样的法也好，修什么样的法呀，都是用来这个对治烦恼都是用来这个控制烦恼或者是断除烦恼面对烦恼的。但是呢，我们这次讲的呢，都是一个比较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方法。那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 啊，我们还是要可以用一下这样子的方法去面对这些烦恼啊，断除烦恼啊，还谈不上啊，至少是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啊，说断除烦恼还谈不上。但是呢，没有证悟空性之前，我们可以控制啊我们的情绪啊，可以控制。如果不控制的话，啊，这个烦恼的情绪，尤其是这个嗔恨心啊，它会造非常非常大的业啊。然后呢，我们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善根啊，它也有可能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嗔恨心，一下子就全部啊被毁掉啊，这个也有可能。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啊罪业都来自于这个啊。这个烦恼，那么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归纳为，这个五毒或者是三毒啊，三毒啊，贪嗔痴这三个，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贪嗔痴？我们就讲一讲啊这方面的。平时我们虽然在修啊，但是呢，我们佛教徒啊，虽然最终的目的是断除烦恼、证悟空性、成佛、度化众生啊，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目前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啊，这个凡夫啊，我们都是普通人啊，这是刚刚开始学佛而已，所以就我们的这个修行上啊，这个进步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啊，这个没有太多的没有太高的这个境界，那都是我们在开始啊往这个方面在这个做，但是呢啊境界还谈不上啊，很多时候的我们的烦恼啊也是很严重的啊，有些时候呢啊跟根本这个不学佛的人也是一样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比啊根本不学佛的人还差啊，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啊控制自己的烦恼，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最后就是摧毁这些烦恼，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啊，唯一的目标。我们的大乘佛教的这个目标，当然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啊，不是证悟空性，也不是成佛，而是这个度化众生。但是呢，要度化众生啊，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连我们自己都这个度不了啊，连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人都没有办法度了啊，那我自己的这个情绪都不能控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度众生啊，怎么样度呢？这个很难，非常难啊。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啊，要去这个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啊斗争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佛教徒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思想，或者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当中呢啊，没有要求我们去啊斗人、斗天、斗地啊，那就要斗谁呢？斗我们自己的烦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斗我们的烦恼呢？以智慧啊，以慈悲啊，这样子的这个心，这样子的观念、智慧观点啊，去斗这个烦恼，然后最后这个贪啊，断除烦恼。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否则的话，在没有证悟之前啊，我们也会造很多的业啊，造很多的业。所以这个挑伏这个烦恼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唯一的标准啊，在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啊，有没有进步啊，也是以什么样的东西来衡量呢？也是唯一的啊，就是烦恼啊。我们对这个断除烦恼、控制烦恼上面呢啊，有没有啊进步啊？有没有进步？比如说我们学佛学了5年、8年、10年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当初我们没有学佛之前的时候，完全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那这样子的话，这种学佛呢，啊，还是不是很理想了 啊，不是很理想。虽然我们平时呀，烧香啊、拜佛、念经啊、做好事呀，那这些都是不是没有意义了？这个都是很有意义的，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实际上就没有起到什么这个作用了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控制烦恼，是不是？比如说中阴省的时候啊，密法的密宗里面呢有很多中阴省的修法，那是不是这一生当中我们虽然没有任何进步，但是呢，是不是在中阴省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断除所有的烦恼，然后呢这个成佛呢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了，中阴省的时候啊，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作为一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死亡啊，它是一个机会，那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呢，每一天晚上的这个深度的睡眠啊，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也是一种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呢，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机会啊。对我们来说，这个睡眠啊就是一个阻碍啊，就是睡着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学习，不能修心啊，所有东西都要停下来了。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不是什么深渊啊，就是一种逆境啊，逆渊。但是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不是这样子，它也是一种顺境啊。同样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中阴身它是一个机会啊，是一个机会。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不是啊，我们就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人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啊，不是这个机会，根本不是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到的啊。那修行人，我说的修行人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修行人吗？我们也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我们也在努力，那大家也在就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中阴省开始的时候，能够这个在中阴省当中能够解脱的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呢？至少是真无空心的人。那真悟了空心的人才有机会在中阴省的时候就可以成就啊，真悟空心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一切办法啊，这一生当中要真悟啊。如果这一生当中真悟了，那么我们有可能在中阴省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解脱，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一生当中根本没有真悟的话，那就是中阴省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解脱啊、证悟啊、成就啊，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不会有这样子的希望了。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也就可以就比如说，像中阴解脱里面讲的啊，比如说选择以后的投身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些是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当时到时候也是可以做的啊，但是呢，证悟啊、成就啊，这些都是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一生当中的这个证悟啊，这一生当中的证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一生当中修心有没有进步啊？修心有没有进步的这个标准，也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烦恼减少了没有啊？我们的嗔恨心啊，从学佛了以后呢，有没有啊？断除是有点难啊，可能断除是从根本上就再也没有这个嗔恨心，这种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的要求不高啊，虽然没有断除，但是有没有减少啊？有没有减少？比如说我们就有人啊，比如说有人骂我们啊，侮辱我们的这个人格，或者是欺负啊，或者是打啊的时候，殴打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烦恼啊、嗔恨心是不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啊？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学佛虽然是学了很长时间啊，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啊实际上的这个实际上的意义。然后贪心呢，这个都是一样的啊。贪嗔痴啊，贪心和痴无明也是一样的。那所以以后呢，我们啊，就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有没有这个进步啊，有没有得到这个得到一些这个结果，这个就是要用啊 烦恼啊，以烦恼的减少或者断除来啊，这个判断啊，衡量，并不是说啊，谁啊这个学佛了以后呢啊，谁发财了，谁健康了啊，谁的工作顺利了啊，或者是啊谁念的这个咒语啊更多啊，谁做的这个功德啊最大啊，谁捐了多少钱，捐的钱谁捐的钱更多，根本就不是这些，根本不是这些。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我们的这个学佛的方向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在学佛的这个局势当中啊，这种学佛怎么样学习的学佛的方法，也就是一种风气啊，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比如说现在的学佛的人，大家都不闻思不修行啊，经常去搞一些这个心事上的啊，比如说就开法会呀、超度啊，然后就是活供啊、会供啊，就是灌顶啊。当然，灌顶呢，正规的灌顶，这个当然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实质性的这个闻思修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形成了一种啊习惯。那么以后呢，我们这个学佛的团体当中啊，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这样子啊，都去做这些超度呀、啊法会呀、各种各样的法会呀，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失去了啊，真正的这个学佛的意义，我们佛陀的这个啊思想啊，佛陀的这个正法啊，第一个就是弘扬不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正法啊弘扬不起来了以后呢，我们所有这个学佛的人都得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当中啊，得不到一个真正的啊这个修法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走解脱道，没有办法走解脱道，那经常都是搞这些心事。我昨天也讲过了，虽然是非常的虔诚啊，就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面啊，然后呢磕头烧香啊，烧头香烧高香，但是最终的目的啊，还是为了我健康啊，长寿发财啊，工作顺利啊，啊，能够儿女能够这个考上大学呀，找到好的工作呀，啊，一切都是为了这些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佛法啊，就是失去了真正的啊它的这个它核心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树立一个啊正法啊，学正法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风气，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从个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说也是啊，我们刚刚讲学佛有没有成就啊，我学佛比如说五年十年二十年啊这么长时间，那这个当中呢，我有没有得到这个啊学佛的这个啊这个结论啊，有没有得到这个成就呢？那一切都是要看我自己啊的烦恼啊减少了没有，断除了没有啊，没有的话，那就是当然我们因为没有我的烦恼断除，所以我以前念经啊烧香拜都是拜作啊，当然不是这样子了，不能这样子说，这因果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实际上对修心对解脱而言啊，就已经就谈不上了，没有什么了。所以我们一切都以减少烦恼断除烦恼这样子的方法去衡量啊自己的修心的这个成果啊，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请大家记住。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这个怎样面对烦恼啊，怎样面对烦恼当中呢怎样面对嗔恨心啊，怎样面对贪心啊，怎样面对这个痴无明啊，就这样子。第一个我们就讲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嗔恨心啊。那嗔恨心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如心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就是一瞬间的或者是一刹那的这个嗔恨心啊，比较严重的这个嗔恨心呢，可以毁掉啊我们过去的这个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当中所积累的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善根啊，可以毁掉的啊。慈悲心呢啊，比如说慈悲心呢，菩提心呢 啊一刹那的这个慈悲心和这个菩提心，也可以啊积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资粮啊。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呢，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如果有这样子的嗔恨心，也可以挥掉，也可以完全从根本上就可以挥掉的。嗯，所以我们啊，经常要这个注意所有的烦恼，其中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嗔恨心啊，尤其是这个学大乘佛教的啊，学大乘佛教的呢。啊，这个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嗔恨心。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在小乘佛教当中啊，他们认为啊，所有烦恼当中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贪心啊。小乘佛教认为贪心，为什么呢？小乘佛教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个人的解脱啊，个人的解脱。如果有贪心啊，对这个世界、对人、对物质有这种这个贪心、有留恋啊，这样子呢，然后就是这个不能解脱啊，个人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最严重的啊。但是呢，大乘佛教不这么认为啊，大乘佛教认为所有烦恼当中啊，最严重的是嗔恨心，所有的烦恼当中最严重的嗔恨心，为什么呢？大乘佛教呢，他特别的强调啊，或者是他的基础啊，他的出发点啊，就是慈悲心啊。然后慈悲心和这个直接对立的啊，就是嗔恨心。就如果有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了嗔恨心啊，对某一个众生有嗔恨心，我就对这个众生胜不起啊，这个慈心和悲心啊。慈心和悲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对这个众生没有慈心悲心，那么就没有办法啊去度众生啊，度没有办法去，没有也不会去想要去度他或者利益他啊。然后这种情绪慢慢的这个扩大，如果最后呢，我对所有人都啊有这样子的嗔恨心的话，那就对所有人都啊生不起啊这个慈心和悲心啊。那这个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发菩提心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发菩提心。所以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当中啊，就是将啊对任何一个众生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来说，对全世界70亿人口当中的对任何一个人啊，如果我从本质上彻底的啊放弃这个慈悲心的话，那就是我的这个菩萨戒啊，根本戒都啊就破掉了啊，根本戒都破啊，这么严重。为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嗔恨心，就是对这个大乘佛教的本质啊，本质上非常的这个就冲突啊，所以是很严重的。这个所有烦恼当中啊，嗔恨心他认为是最严重啊。那我们首先讲啊，这个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嗔恨心啊？嗔恨心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都有啊，就像上班的时候，公司里面的同事之间啊，或者是领导啊，对我啊，老板对我不公平呢。啊，等等啊，或者是同时来这个侮辱呀、欺负呀等等，或者是家庭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些问题，都让我们产生啊这个嗔恨心，都让我们产生嗔恨心。所以嗔恨心是就平时我们每天都有的这个嗔恨心啊。那这个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等到最后去证悟空心啊，等到这个证悟空心的这一天啊，在这个之前都不去这个控制啊这个嗔恨心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那一天可以证悟空心也说不清楚了啊。那这个之前就造很多的业，所以啊这个控制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现在那这个嗔恨心，我们分三种嗔恨心啊。一个呢啊，就是来自于有情众生啊，来自于有情众生的这个嗔恨心，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嗔恨心呢，就是除了 人啊，除了人和除了这个油亲啊、终身以外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声音呢、啊，声音很吵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对物质也升起的啊，很反感啊，比如说就城市里面啊，这个就是就这个声音很糟啊，这样子的时候，本来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对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这个反感啊，心里很烦啊，等等啊，就是对物质，有些时候对物质也会那五禽的物质也会产生这个啊烦恼，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啊，除了这个人以外的，比如说像鬼神啊，像鬼神，尤其是像鬼啊、非人啊，经常来害这个众生的这些非人，尤其是非人当中的啊鬼啊，那就怎么样对待啊？就鬼神啊，对鬼神的这个嗔恨心啊，或者是对他们的这个恐惧啊，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啊，就是讲这个这三个方面了。我们今天的要控制的啊啊，这个嗔恨心呢，就这么三种啊嗔恨心。嗯，然后方法啊，方法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以生以低的这个方式啊角度去控制生以低啊，这是第二。第一呢啊，就是实属低。以世俗地的这个方法啊去啊控制，那这个控制就有两种方法。那这个当中我们首先就讲这个第一个，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用世俗地的方法啊去这个面对啊这个嗔恨心，世俗地的方法。那么世俗地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分两种啊，有两种啊，我们对任何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非人啊，就比如说动物啊，对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啊，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心态啊，去这个面对。第一个就是理解对方啊，理解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呢，家庭的成员之间呢，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不满。抱怨啊，还有这个嗔恨心，都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对方啊，不理解对方。我们平时都是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子，你凭什么要对我这样子啊？你不应该这样子对待我呀，就是这样子不理解对方，然后就是产生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嗔恨心。所以第一个就是理解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感恩啊，以这两个，主要是以这两个世俗地的这个对付的这个应付的方法，就是这两个啊。那首先第一个理解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理解啊，这个呢其中有这个分三个啊方法，那其中就我们分三个方法。那么这三个方法呢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讲啊。那这是一个实修，是一种实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也有一点点的观想啊，然后主要是这个思维，那没有太多的观想，但也有一点点啊。那面对这个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啊有啊，有人骂我啊，或者是殴打啊，或者是欺负的，但是呢啊，我们要把这个嗔恨心控制下来，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这个是很难的啊，但是要这个这个很难的。但是然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啊，不学佛的啊，那这个比如说一两个人啊产生了这个矛盾以后呢啊，然后这个嗔恨心呢先当场就产生了这个嗔恨心，然后啊就是这个嗔恨心呢就会保持很久啊，这叫做这个怨恨啊，抱怨啊，这个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子。那这个事后呢我们啊，比如说有人严重的啊，比如说这个侮辱啊，或者是这个挨骂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立即就要这个控制下来的话，那这个是第一步开始的时候，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一定的难度，很难的。 但是我们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或者是虽然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做得很好啊，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回去了以后呢，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然后我静下来，静下来，然后我呢就是啊，在这次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当中啊，吸取教训啊，然后呢就去训练自己啊，下一次再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啊比较啊平和的去面对啊啊这种场合啊这种事情啊，比较妥善的去处理。这是一个，虽然啊这个时候呢，这一次呢我因为第一次呀，然后呢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啊从此以后就开始这个训练啊，只要我们这样子训练的话，那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啊进步的，一定会有帮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尽量的不要去伤害别人，这个方面呢啊做得很好的啊，第二第三的时候。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是我们时间啊，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第一次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这个没问题，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只要啊有修心就会有越来越好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嗔恨心的本质啊，嗔恨心的本质上讲，比较严重的这个情绪啊，比较严重的这个嗔恨心呢，我们要这个要控制下来，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我们开始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么比较严重的嗔恨心的时候，这个很难控制。但是呢我们这个学的时候啊，这个面对学习面对烦恼的时候呢，就是要从最小的这个嗔恨心开始啊，最小的嗔恨心开始。因为为什么要从最小的这个嗔恨心开始呢？有一个比较不严重的比较小的这个嗔恨心我去面对它的时候呢我就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我控制下来了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这个修心有这个兴趣，也就是说比较有把握然后呢这个小比较小的这些烦恼都可以就比较这个顺利的去控制住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修心感兴趣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也就做得比较好，然后最后去面对这些眼中的烦恼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修慈悲心也是比如说我们修慈悲心的时候呢，先做最容易的先修最容易的慈悲心，就是对我的就是在对我最好的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是我的母亲了，那么就是我们先对母亲身上修慈悲心，这个非常非常的容易的。那先这个最容易的修成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其他的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的。这样子一步一步来做任何这个事情，在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先做最简单的最容易的然后呢慢慢的这个训练这样子的话以后做的一定会很好的。否则的话，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大的烦恼，这个我们第一次就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以后呢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这个修心呢就失望了然后以后就没有不感兴趣所以就从这个烦恼的本质上讲，先去这个控制最小的这个小一点的烦恼，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子。那实际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首先比如说今天我跟其他另外一个人这个发生了冲突弄得两边都是非常的不开心两个人都是很生气那当场我没有控制好但是呢我现在回去了以后呢静下来就进到这个佛堂里面，然后人静下来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毗卢七发呀， 然后就是这个排除五起呀，还有这个祈祷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啊，那这些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曾经讲过了，这个都是完全是一样，把这些全部做好，嗯，做好了，人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刚刚啊，这个对发生冲突的啊，这个人啊。就观想在我的前面啊，这个人就观想我的前面，然后呢，我就开始思维了，那开始思维了。刚才我们在啊真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因为冲动啊，所以我没有把情绪这个控制住了啊，做得不好啊。但是呢，现在人静下来了啊，人静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比较理性的去思考一下我刚才的这种冲动啊，我刚才的这种啊这种脾气啊，这种这个嗔恨心啊，是不是合理的啊，应不应该啊，这个对不对？我现在呢啊去。这个去思维啊，去思维啊，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能够逐步的可以这个控制下来了。嗯，首先啊，把这个人观想在前面啊，然后呢，啊，我们首先是用这个实属地的这种方法去啊，这个对峙啊。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去思考什么呢？我们第一个思考的是啊，这个对方啊，这个什么样的人也好啊，在现实当中对我有没有血缘关系啊，都无所谓啊，平时啊是什么样的人也好啊，他一定是过去啊是我的曾经是我的母亲啊，这一点啊，我们学佛的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理解，这个接受的啊，应该是接受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啊，对佛法感兴趣啊，他也认为这个佛是很伟大、很崇拜啊。然后呢，平时啊，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些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也去啊求这个佛祖的保佑啊。但是呢，对轮回、对因果。啊，不怎么信任的啊，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学佛的人啊，当然这个不多了，但是呢，刚刚进入佛门的，就是也有这样子的心啊，这个居士啊，还不是居士，但是呢啊，就是一个学佛的人，嗯，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第一个要建立什么呢？就是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学佛的人呢，应该有这个学佛的人是应该有思想啊，有追求啊，有理想，有目标啊，这样子的。嗯，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啊，上师道他的目标是成佛度化一切众生啊，最高尚的目标理想了，最崇高的理想了啊。中士道呢，他的这个这个理想啊，他的这个目标啊，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他也就不求啊这些时间的这些东西，他也是一心啊求这个解脱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最低的这个追求是什么呢？也是啊，我也是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啊，眼光啊。还是很远的啊，有远见啊，也就是说我这一生当中我也要幸福，我也要健康发财啊。但是呢，不仅是这一生当中，我死了以后这个生命还会存在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下一世再下一世啊，生生死死也啊，希望拥有这个幸福呀、健康啊，这样子啊，那就是为了这个啊，学习呀、修心呐、做功德呀、做善事呀，啊，至少这三种人都叫做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三个人都叫做学佛的人，都叫做这个佛教徒。虽然是他们的追求啊不一样啊，追求不一样，但是呢，都叫做这个佛教徒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这个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是学佛的人啊，学佛的人啊。当然是最好是这个学大乘佛法啊，然后呢实在是发不起菩提心，那就是这个学小乘佛法啊。但是除了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以外呢啊，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学佛的方法呢？也有其他的学佛方法啊，比如说有些人实在是啊 不像这个解脱，对这个轮回啊，或者是对这个物质的这个相守，或者对轮回的这些啊短暂的这个心腹啊，非常的留恋，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去追求解脱啊，至少暂时是这样子的人。那这种人也可以学佛的啊，但是呢，他也要有一个见解啊，他也要见解他自己的见解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啊，就是世间人的正见啊，世间的正见啊，世间人的正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啊，第一个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个生命轮回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个善恶因果啊，那这个是要相信。如果这两个都不相信的话，啊，那么就没有办法学佛了啊，没有办法学佛。就是啊，觉得在不相信这两个的基础上啊，觉得佛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很伟大的啊人物啊，那就是有点点崇拜。那这个就是就像我们有些人就崇拜科学家呀，有些人就是崇拜这些思想家呀、哲学家啊，就跟这个差不多了，还不是真正的学佛啊。那这种人也得要这个必须要有这个世间的正见。那世间的正见就是这个轮回和这个因果。那么这两个呢，因为我们目前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怀疑啊，都不太清楚的，就这两个啊，到底有没有轮回啊，人死了以后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很多人也有这个疑问啊，所以首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了。但是这两个当中的这个人有没有轮回啊，这个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啊，非常容易解决。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发生的一些很多的这个贴一般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个现在就尤其是现在不难了啊，这样子。然后呢，善恶因果啊，那我们自己去看不见的啊，我们去推理，也就是啊推不出来一个结果。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啊先去啊，我们只能去相信佛的这个教言啊。为什么要相信佛呢？首先我们去这个啊去证明啊佛是啊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欺骗终身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首先我们要去落实这一点啊，要这个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懂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到底撒不撒谎，他骗不骗人，根本就不懂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啊佛说了，所以我们要接受哦。这个时候呢，佛说了我为什么要接受呢？啊，难道佛说了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吗？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啊推理啊，推理这个因果的这个存在啊，因果的存在没有一个非常的严密的逻辑去存在啊，证明它的存在。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就因为这个是佛说的啊，那佛说了为什么是真的呢？然后呢，就去证明这一点，这个是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相信啊，平时相信在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啊，就有些非常可靠的人啊，从来一辈子当中都没有撒过谎，没有骗人的这种人啊，我们非常相信啊，只要他说了，然后我们就完全相信了啊。那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自己没有办法证明啊，他说的这句话符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呢，我相信，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相信这个人啊，所以我相信这句话的内容啊。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是这样子。相信科学也是这样子啊。很多人说相信科学，为什么相信科学呢？因为科学啊，它要反反复复的这个实验，然后就是就依靠这个它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一般都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相信啊，很多人也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并不是他自己啊去研究啊，并不是他自 己去研究证明这个是事实啊，而是相信啊这个科学家，然后他就相信啊这个科技的成果，也有这样子。那我们平时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啊，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我们先去啊这个啊正确的啊认识一下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会不会撒谎啊，如果不会他为什么不会啊，我们凭什么说佛不会欺骗众生啊，那先去落实这一点。这个完了以后呢，因果啊这样子的非常深奥的东西啊，非常深奥的东西，非常隐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啊直接去啊这个证明啊，但是呢因为佛说了，所以我们相信啊这种逻辑是可行的，那这个逻辑是说得过去的啊，我们要这样子啊，至少有这两个观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两个如果对佛对这个因果也不怎么信任啊，然后呢轮回也不信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还不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如果还有这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啊，学习去研究。去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等我们把这个问题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再进一步学啊，这样子是非常好。如果从这个那念这个轮回啊，到底存不存在，因果存不存在，这样子的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学佛，这个是肯定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疑问，那就不需要了啊，有疑问那就去这个先学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至少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的话，那就我们要承认啊有这个生命轮回啊。那如果有生命轮回的话，那么我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众生，我们都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这样子这个流转下来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啊。那这轮回当中这样子流转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啊都做过这个父母，这个是肯定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说啊，今天啊跟我发生冲突的啊这个人呢，也是我的母亲啊，曾经是我的母亲啊。那么当他是我的母亲的时候呢啊，他对我也就是像现在的啊我的母亲一样啊，他也这样子现实的我的母亲一样疼爱我啊。所以啊，他虽然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生了冲突，但是呢，这个嗔恨心啊，我不应该啊，这个继续啊，不应该继续，不要有这个啊，这个怨恨啊，我现在应该放弃啊，当场我虽然做的没有很好，但是呢，我现在应该这个后悔啊，或者是去道歉啊。那我现在应该这个去这个结束啊这个嗔恨心。为什么呢啊，他也是我的这个啊曾经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不应该这样子啊。那我曾经是既然是我的母亲，那么今天啊他侮辱我也好啊，或者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侮辱，他根本没有侮辱我的意思，但是呢我自己的错误，我认为他是来侮辱我的，也许是这样子，反正什么样的也好啊，今天他侮辱我或者是欺负啊，但是呢这个是因为他今天我们过去的这个过去曾经我也做过啊他的这个母亲，他也做过我母亲，但这个今天都忘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忘了啊，忘记了啊，所以他才欺负我，才侮辱啊，才这个殴打啊等等的，所以我就是啊，因为他忘了，所以我理解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过去他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曾经呢对我很好的，对疼爱我，就跟现在的我的母亲一样啊。虽然当场发生了这样子的冲突，但是我现在啊，应该这个结束啊，应该不要再这个保留这样子的心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啊，第一个是就像我们这个修慈悲心的时候啊，我们修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啊，这时候的这个知母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慈悲心，我们修慈悲心的时候，这个修法如果修得比较不错的话，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第一个修法就根本就不费力了啊，一下子就知道了啊，这个过去的确是我的啊，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那这个时候他对我有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一下子立即就明白了。那明白了以后呢，这个嗔恨心呢到此一定会结束的。那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呢？第二个啊，过去的这个啊，过去的母亲啊，曾经是我的母亲，但是今天啊，他虽然是这个啊来害我啊，他今天来害我，嗯，但是呢，他这个是因为他往啊，他过去的我们的啊这个这个啊母子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他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往这一点的话啊，因为他往了，因为是无明啊，因为是无明，他今天已经忘掉了过去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个不是他的错啊，这个不是他的错，这个就是烦恼的错啊，这个就是生死一啊，他在中间经过了一个死亡和这个诞生啊，这个生死，这个生死啊。这个生死的这个过程呢啊，使他忘记了这个过去，忘记了过去。如果他还没有忘记这个过去啊，我们是母子时候的这个感情啊，如果他还没有，今天他还没有忘记的话啊，他根本不可能啊害我的啊，他根本不可能侮辱我的啊，不但是他不可能啊这个啊。他不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侮辱我啊，如果反而如果我去啊打他骂他侮辱他啊，他也不会还手的啊，他绝不可能这个啊这个来伤害我的。那这个过去如果是过去那样他没有忘掉的话啊，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投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死了，死了我们今天有诞生了，这样子经过了啊一两次这个生死以后呢啊，我也就忘记了啊过去的这种感情啊，他也忘掉了啊，那所以忘，因为他忘了，所以他今天啊来害我啊，但是这个我理解，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的错啊，而是因为这个烦恼啊，烦恼啊，使他忘记了过去的。那经历了几次的这个生死以后呢，这个生死啊，就把过去的这些啊，我们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感情呢啊，就啊这个被磨杀了啊，所以今天啊，他来伤害我啊，那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他忘了。如果他没有忘的话，他没有忘这个过去的这时候呢，那就过去的这个感情，那他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子伤害我的啊。所以这个就不是他的问题啊，你要去这样子去思维啊。这个思维呢，是不是一个自我安慰呢？啊？这个不是，事实上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轮回的这个观念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对这个轮回的观念啊，对轮回的观念，对我们的这个一个佛教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啊啊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修慈悲心呢 啊还要修很多法的时候，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啊一个人的一个这么这个几十年的当中呢，那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关系啊，没有这么多的关系，比如说母子的关系啊等等的没有了，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慈悲心，我们生不起慈悲心啊。大家都说啊，比如说相信因果的或者不相信因果的人，也在说要感恩啊所有人，嗯。但是这是真正的说说而已，实际上我凭什么要感恩所有人呢？啊，对我有帮助的人，对我的成长，对我的这个发展有帮助的啊，亲戚朋友，或者是直接的帮助，或者是间接的帮助啊，我对他们要感恩，这个说得过去，嗯。但是呢，全世界的70亿人 啊，都是这样子吗？这个肯定不是了。那么这样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些人，我凭什么要这个去这个感恩呢？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在理论上啊，理论上这个没有一个很足够的啊这个理论来证明啊，我一定要感恩他们啊。所以这个一个短暂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呢，一个短短的一个阶段，一切的这个判断啊，都是以这么一个短短的眼光去判断谁是我的这个亲人，谁是我的啊仇人，一切都是这样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去衡量的话，那就是很多都是啊，很多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啊，这个要接受这个轮回的观念啊。那知道只要一接受了轮回观念的时候呢，那母亲啊，曾经这个人啊，我现在观想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人啊，曾经也是啊，做过我的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就像现在的这个我的母亲一样，非常非常对我有恩重如山啊，是这样子，这个是肯定的。嗯，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啊，那个时候呢，我的母亲如果看不到我的话，他会很伤心，他会很这个痛苦啊，他永远也不愿意舍弃我啊，他永远也不愿意舍弃我，或者是舍弃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嗯，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这个生死啊，生死死亡啊，到来的时候呢，不愿意舍弃的也得要舍弃啊，这个没有办法，以这个死亡或者是这个死神啊，强迫他舍弃啊，放弃啊，我们母子之间的这个感情啊，就放弃了啊，放弃了以后呢，这种感情呢，因为一次放弃了，再投神的时候呢，因为他过去的东西都忘掉了，所以再建不起来了，建立不起来了啊。建立不起来，他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去啊、这个嗔恨。嗯，他不知道，所以他来害我。我理解，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我能理解。嗯，但是我知道呀，我知道这个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呀。那个曾经做我母亲的时候，对我也是恩重如山。我知道了，那我不应该去啊。这个抱怨啊，我不应该去这个顶嘴还手啊，动手我不应该啊。他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过去的都忘掉。嗯，如果他真的没有忘掉，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真的没有忘掉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了啊。他在他就一般，嗯，他不但是在通常一般的情况下来害我啊，不害我啊。如果我去伤害他，他也不会啊，不会伤害我，他也不会侮辱。但是呢，因为这个烦恼啊，这个生死就强迫啊，他忘掉了过去的一切啊，这样子以后呢，那今天来害我的啊，那这样子呢，我也能够理解，嗯，我也能够理解他。比如说过去我们刚刚说啊，比如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女啊，一年两年这样子的话，就根本就受不了的，很痛苦的啊。但是呢，他现在啊，就这个投生了啊，我也投生了啊，我们两个虽然是过去的这个母子啊，但是我到他的跟前啊，现在我到他的跟前，那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啊，他就是当做一个陌生的人，他这是为什么？他因为忘掉了过去呢，当我们是母子的时候呢，看不到我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的，非常痛苦的啊。但是呢，现在已经忘了，我去他的跟前，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他认为这是一个陌生人啊。这是因为生死轮回都是这样子的啊，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啊，这个感情都是被啊这个生死啊这两个东西去抹杀了啊，这样今天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啊。所以理解啊，理解，所以我就不再这个啊，不再嗔恨了啊，所以不再嗔恨，这是啊第二个啊思维的方法啊。刚才第一个呢，我们去思维他是我的母亲啊，那他做我母亲的时候对我怎么样好啊啊，所以今天他虽然伤害了，但是呢， 曾经他是恩重如山的对我来说，所以我今天他伤害我，我也不应该去这个生气，对他生气，这个嗔恨心，这是第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呢，刚才说的，我们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忘掉了，那就是这个。第三个呢，又是这个我们也是理解他为什么理解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嗔恨心嗔恨心，就进入什么样的人的这个什么样的人的这个心当中这个人一定会他的举动一定会是非常疯狂的这个我本人也好我们的家人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换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就像这个就像电脑病毒一样这个嗔恨心这个烦恼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的这个烦恼这个情绪进入了谁的这个心当中精神当中，让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冲动很疯狂去打人呐、骂人呐都是这样子的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他不是他故意的，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有这个烦恼因为他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他也是被这个烦恼控制了他自己这个时候呢失去了已经失去了这个自己控制自己的这种能力自己已经失控了这就是要怪的话，就是要怪这个烦恼嗔恨心不能怪这个人那我自己换我自己呢，我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心的病毒进入了我的这个情绪这个系统当中的时候，那我的所有的思维也就是扰乱了平时不该做的我知道这个不能做，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也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平时我知道这个不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是没有办法情况下失控了，就会说这样子的话那他也是一样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是因为有了烦恼，所以他是这样子。如果我要生气嗔恨心的话，那应该对这个人的烦恼应该生气嗔恨心，不应该对这个人嗔恨这个生气嗔恨心也就是说，如果要生气嗔恨心，那我这个嗔恨心应该针对这个人的这个烦恼不应该针对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曾经也讲过了，比如说这个像文殊菩萨还有很多佛的这个手里面呢，就持一个宝剑持宝剑还有枪宝剑等等，那这些武器都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这个就是针对所有众生的烦恼针对贪嗔痴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要生气的话，那就应该生对他的这个烦恼生气不能跟他生气我理解，因为他也有了这个烦恼，所以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动那我也理解要这样子这是第三个这三个思维都叫做这个理解，三个总的来说都是一种理解的这个心态这样去思维，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心一定会静下来的静下来了以后呢，立即就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嗔恨心就可以结束了，完全是可以的这是第一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感恩感恩我们说很多人想凭什么要感恩呢？他来害我，让我生起嗔恨心然后让我这么多人当中我去打人骂人那为什么我凭什么还要去感恩他呢打人骂人这些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没有控制。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人来伤害我的时候，而且伤害的非常严重，侮辱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忍辱这样子的话，那这么多人
这么人当中，我的影响对我给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可以做得非常非常漂亮的，每个人都很羡慕的，嗯，可以做成这样子。但是呢，是我自己不对，所以我去打人了、骂人了啊。嗯，这是一个，另外这是他在跟我创造一个条件啊，孙缘。这个什么孙缘呢？就是修忍辱的这个啊条件。他跟我创造了一个修忍辱的条件啊。这个入心论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忍辱呢，在这个六度啊，六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能修忍辱的话，修了忍辱，可以积累啊很大的这个福报啊，忍辱可以积累很大的福报。那这个忍辱啊，修忍辱的这个对境啊，是修忍辱的这个对方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定会啊是害我的人啊啊，我可以对这样子的人啊修忍辱啊，忍辱呢不可能对其他人修啊，只要有人害我，我才可以忍辱，才可以修啊、修这个忍辱啊。所有人都是对我非常好的话，那就我根本没有办法修忍辱了啊，没有办法修忍辱，这忍辱就没地方修了。嗯，所以当年阿底峡尊者啊，他进藏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就他去了西藏以后呢，很多人都会恭敬他的啊，没有人去骂他呀，没有人去侮辱他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没有人来骂我，也没有人来这个侮辱我，大家都是恭恭敬敬的。那我怎么样修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忍辱呢？我就没地方修忍辱了啊。所以他就故意带了一个这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啊。就跟着他作为他的这个随从啊。那为什么呢？他经常啊就跟他发生冲突呢，这个时候就阿底峡尊者可以修忍辱，他故意就带一个这样的脾气不好的人。嗯，那我现在呢就不需要带什么人了，这个人给我创造了这样子的条件啊，如果我自己做得好的话，那我就是可以就积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福报啊。如果这个时候我自己没有珍惜啊，然后我也就生嗔恨心的话，那就是我自己的啊不对。其实这个人啊给我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我就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个福报啊，资粮积累很大的资粮啊，那就是对他应该是这个感恩的啊，这叫做感恩啊。这个他侮辱我啊，从这个呢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作为一个根本不学佛的一个世间的人啊，根本不学佛的人来说啊，他侮辱你，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跟他创造了什么这个条件啊。啊，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人啊，比如说一个同事啊，经常啊侮辱啊其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经常对他非常非常好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他们的这个啊部门当中的所有人都一定会恭敬这个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心胸这么宽阔啊，然后对人这么好啊，他脾气这么好，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大家都会崇拜的。嗯啊，如果我自己做得好，那就是这个也不就是一个条件吗？也是一个条件啊。但是呢，只要有人啊稍稍啊，就侮辱我的时候，我动不动啊就这个发脾气，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条件呢啊，我自己就毁掉了啊。从此以后呢，我们部门里面的任何人啊都不会认为啊我是什么这个有什么很人品很好的人呢啊，不会这么认为。所以这也是一个毁掉了一个条件啊。但是呢，作为一个修心人啊，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就不是这样子啊。本来是有更好的机会，但是自己毁掉了啊。那这是第四啊，这四个呢，从世俗地的角度啊，从世俗地的角度去这个讲的啊，这样子去对啊，这样子去这个控制。那首先我们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跟家里的人也好，其他人也好，发生了一个比较小的啊小小的冲突啊， 就是有一点点不开心，不是很大的嗔恨心啊。那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啊，就在这个啊，作为一个我们的修行的对境啊，然后去修，然后我们非常成功的啊，把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不是很严重的这个嗔恨心呢、啊，本来就这个嗔恨心不是很严重啊，这时候呢，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成功的啊，就结束啊这个嗔恨心，嗯，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啊，去每一个啊这个嗔恨心对我不好的啊这些我认为是对我不好、侮辱啊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不开心的事情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啊，都啊用来作为这个修心的资料，然后呢，去每一个都去修，然后所有的这些啊对这个。同事呀、同学呀，对这个所有人的这些抱怨啊，全部一个一个的结束啊，全部一个每一个都可以结束。家里的人呢、啊，都完全是没有问题，全部可以结束的啊。但是这个我们不可能啊啊，就一下子就是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所有嗔恨心都解决，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要花一定的时间啊，只要一步一步这样子修啊，方法呢？就这么几个方法去思维啊，这些思维啊都是非常理性的思维啊，这是有道理的啊，有理论啊，然后再这样子去思维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控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嗔恨心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控制啊，然后到时候呢，有因为我们有了一定的训练啊，然后我们真正要面对啊，面对通过面对这个嗔恨心的时候，有人来真正来侮辱我的时候啊，这个骂我的时候啊，殴打的时候啊，这时候呢，也就是因为有了训练，这个时候呢，也就不会起啊这个嗔恨心啊。就很平静的心态可以面对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要去修，如果不修呢，那永远都不可能的啊。我们只是懂一点这个道理而已啊，懂道理，我们就是凡是学佛的人都知道，过去都是我们的父母呀，对我有恩的呀，都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知道没有用啊，修心不到位啊，修心不到位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希望大家修这些修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啊，这是这个从世俗地的角度啊去对治，嗯，然后呢，最后要一个就是从圣义地的方法啊，圣义地的方法，嗯，然后圣义地的方法怎么样去对治呢？啊，我们对这个就某一个人啊升起一个嗔恨心的时候，那、这个嗔恨心一冒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啊。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要知道啊，我在生气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知道我在生气，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啊，或者根本没有去观察我生不生气，我这是一直都认为这个人对我不好，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时候呢就没有想到自己在生气这个网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就。如果不知道自己在生气的话，那就是就没有办法采取这种措施啊对治。所以第一个要知道我在生气，嗯，然后知道自己在生气的时候呢，然后就进一步啊，进一步就要做什么呢？然后立即要去啊，立即去看一下我的啊，我现在生气是我的什么东西在生气呢？不是我的肉体啊。不是肌肉、骨骼、血液、大脑都不是，那是什么呢？精神啊，精神就是我的意识在这个生气啊，生嗔恨心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嗔恨心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啊，然后就静下来啊，静下来去看一下这个念头啊，看一下这个念头嗔恨心，嗯，是什么样的，嗯。好，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弱的这个嗔恨心呢，所有都是立即会停止的，它不会再继续的啊。但是你们啊，就有修过的人，修过这样子的这个修法的比较有经验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啊。平时我们升起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愿意看这个啊，我就是要嗔恨心升起来了以后呢，我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以 就是这些念头根本就不想不愿意去看啊，我知道这个时候要去看它，但是呢我不愿意看啊，我就要生气啊，生气了以后呢，然后才满意了。如果不是不让他生气，我要去看，我根本不愿意看啊。我们有这种问题，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这样子。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服自己，要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在生气。啊，这时候呢，去回头啊，观察一下。这时候的观察的这个呢，不是通过逻辑去观察啊，静下来，然后我到底什么东西在升起啊？所谓的升起嗔恨心啊，在佛经里面呢，也讲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如果不去观察它的话，它也让我们产生，让我产生啊很多这些疯狂的这些这个举动。那我到底看一下它是什么啊？心静下来一看的时候呢，啊，那这些就比较弱的啊，这个啊嗔恨心呢，它绝对不会继续的，它立即就会消失了啊，它立即就会消失的。嗯，那么这个消失，它是不是我们真悟了空心呢？不是啊，这个我曾经也讲过了。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啊，很多人就说啊，我们这个生起一个嗔恨心也好，贪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念头啊，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回头去看我的这个嗔恨心是什么？嗯，一看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又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有两种情况，那两种情况，嗯，第一个呢，因为这个嗔恨心很强烈的话呢，然后呢，那就他根本就不让我去看他啊，他一定要他自己要积蓄啊，他自己要积蓄生这个嗔恨心，他一定要保持啊这个嗔恨心，他根本不让我们去看啊。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嗔恨心不这么强烈的话，那我可以去这个看啊，他允许看啊，允许看。这时候一看的时候呢，他立即会消失的。那他不能啊，他不能这个继续，他立即会消失的。嗯。那消失的时候呢，有些人觉得啊，因为它消失了，现在没有了啊，那刚才有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啊，那这个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刚才它存在了，现在它不存在了，那现在呢它就变成空性了啊，当我没有观察它的时候它存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还存在啊，当我一看到它的时候啊，它消失了，这个就是啊它变成空性啊，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叫空性，这个叫做断见啊，过去存在的现在没有不存在了，这叫做断见啊，这不叫空性。那么空性是什么样子呢？空性呢并不是说他现在他的这种这个状态这个积蓄不积蓄的问题了，他的本质就是空的啊，当他这个嗔恨心非常严重的时候呢，他本质也是啊不存在的啊，就是这叫做这个嗔，这叫做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样，并不是他存在的时候呢还不是空性了啊，现在他断间断的时候才是空性啊，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嗯，那这个时候回头一看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第一个刚才我们讲了两种情况当中，我们第二个情况我们可以去看它啊，那可以看它的时候也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间断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它虽然还没有间断啊，它还是在这个升起，嗯，它还在升起，嗯，但是呢我一看它的时候啊，看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我们的肉眼去看它呀，我们的肉眼当然没有办法去看，我们的精神啊，所谓的看也是他自己去感受他自己本质啊，这个叫做看啊，我们平时都用看这个字来形容，实际上不是眼睛去看啊，是实际上是他自己去感受他自己的本质啊，这叫做看啊，我们的精神啊，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像阴明啊，还有唯识呀这样子的佛经当中说，我们的精神是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的。 什么叫做自知自明呢？比如说一个物质一个物质，它不是自知，它感觉不到自己它因为它不是精神，它感觉不到自己自明，也就是自明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知道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那这个物质呢，它不知道它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样的，它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因为感受感觉这是精神的一种特征精神的一种特性，这个物质是没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它叫物质如果物质也有这种感受，那就都变成精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它往外看，我们可以去辨别这个物质世界；往里看，或者是往回看，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感受感觉自己的这个本事本质，它可以体会到自己的本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体会呢？这空这个这个嗔恨心呢，还在继续还在继续，还是有这个嗔恨心，它并没有停止了但是它存在的同时就感觉到它完全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我想还没有证悟空性的人来说，这个花就是有一点点不好理解它怎么存在又是不存在呢它怎么还在继续，怎么说是不存在呢它不存在怎么还在继续呢这个就是显得有点点矛盾但是呢证悟的人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回事那这个时候呢，以观察也不是观察了，就一去看这个心的本质的时候呢，那就立即就知道这个原来就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虚幻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之所以叫虚幻因为它有现象它有一个嗔恨心的存在，但是呢，这个本质是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的，所以它叫虚幻所以它叫如幻如梦这个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叫做证悟空性。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呢，它也是一种证悟空性这个是有可能。这时候呢，这样的证悟空性，这个时候证悟了这个嗔恨性的本质嗔恨性的本质的话，那这个就是逐步的开始我们的这个意识逐步的转化为这个佛和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智慧这是一个这个对治的方法，这个对治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当年阿底峡尊者给这个金藏以后呢，给那个他的最大的这个徒弟中东巴那就跟他讲法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说我的上师告诉我这个升起念头的时候去观察这个念头，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去体悟这个念头的本质体悟这个本质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佛的发身你会遇到佛的发身那这个中东巴呢，他又问，那么再升起这个第二个念头那怎么办呢阿底峡尊者说，那么第二次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再次的去体悟它的本质，你第二次遇到这个佛的法身第二次又遇到见到佛的法身然后第三次第四次都是这样子，一天如果有100个这个念头，像嗔恨心贪心等等，如果产生100个念头的话如果你能够用上这种方法的话，那你一天当中可以见到100次佛的发身佛的发身。佛的发身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的本质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佛的发身这个也叫做佛心禅宗当中讲的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就是佛心佛心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 这个佛心啊。那本质这个简单的说，简单的说，本质是什么呢？啊，禅宗里面也就是啊，最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啊，他所学到的这个所有的东西浓缩了啊四句话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这一句话啊，本来无一物啊，这个所有的东西本身就是啊不存在，这个叫做无生无灭啊，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啊。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嗔恨心啊，通过嗔恨心啊，然后有可能这个通过嗔恨心的关系，然后我们有可能见到啊这个不生不灭啊，通过这个有生有灭的嗔恨心，有可能我们可以进入到无生无灭的啊这个境界当中啊，无生无灭的境界，这个就是佛心啊。我们有可能通过平时啊，比如说像小乘佛教呀、大乘佛教呀，大家都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个嗔恨心啊。通过这个嗔恨心的关系啊，有可能这个嗔恨心把我们啊带入啊法界当中，然后在法界当中让我们预见到啊佛的发身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呢，嗔恨心呢，这时候呢，这种嗔恨心呢，根本就是不造业的啊。这种嗔恨心，一知道它的，一体会到它的本质是空性，如幻如梦的时候呢，这种嗔恨心呢，它在表面上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只已经知道它是如幻如梦，所以它不造业的啊。这是生这个生一地，通过生一地的方法去对治啊，对治嗔恨心。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这种人来说啊，嗔恨心根本就不影响啊他的这个修心，不但是不影响，而且像这个阿底峡尊者说的一样啊，每一次我们就通过这个嗔恨心，然后预见到佛的发身啊，佛的发身啊，这样子以后呢，就不会再也不会去啊，再也不会去那个再也不会去造业啊，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所见到的啊，这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佛心啊，佛的这个花宝发啊，这个佛的三身当中的这个叫做法身啊，佛的法身，《金刚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佛的化身啊，不是佛啊，佛不是声音啊，佛不是色啊，佛不是声音啊，色声这些都不是佛，谁认为见到佛的身体啊，就见到佛了啊，听到佛的声音就这个听到佛了啊，佛的声音啊。这个人是错误的啊，因为这些都根本不是佛啊。那么什么是佛呢？啊，《地藏经》当中讲的也非常清楚，佛是佛的宝这个或这个、发身啊，发身才是真正的佛啊，发身才是真正的佛。这时候呢，我们就见到了佛的这个啊这个发身，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经常讲的啊，如来藏啊，佛心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空心啊，这空心叫做，也叫做如来藏，也叫做这个佛心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心的本心啊，就是如来藏，就是空心啊。那我们通过一个属于烦恼当中的啊，让我们堕地狱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念头，通过他的关系，让不但是不堕地狱，而且预见到佛的这个发身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成功的修行啊。但是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之前必须要证悟啊才可以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每一次的念头嗔恨心呢、贪心呢，都可以做到这样子啊。证悟也有条件的，证悟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要修出离心，修菩提心，这个加心呢，一个一个的修，最后就可以证悟啊。那这叫做，这就是这个证悟遇见到佛的发身啊。我们虽然没有这个福报 见到佛的化身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有见到过，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见到这个佛的宝神，比如说阿弥陀佛呀、金刚萨埵呀，我们现在也见不到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见到佛的啊这个化身啊，真正的佛啊，真正的佛就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佛的化身。所以呢，我们平时也在讲啊，佛和众生啊，这两个是一个物体的两面啊，一个东西的两面。佛即是众生，众生也就是佛啊，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啊，真无啊，从此以后就不会啊造业的啊。这是一个，但是呢，我们没有啊，还没有证悟的人，还是要用前面的这个方法去啊，世俗地的这种方法去面对痛苦，这样子比较啊，面对这个嗔恨心啊，比较成功的。啊，这是第一个烦恼啊，然后第二个烦恼啊，第二个烦恼是什么呢？对，除了人以外的对物质的啊，这个嗔恨心啊。物质对物质我们会生起嗔恨心吗？会啊，就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呢就这个外面的声音啊，很大车的声音啊，人的声音啊，各种各样的噪音啊，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噪音啊就是非常的反感，非常反感。那这也是对物质的啊，这个对物质的这个反感啊，嗔恨心啊。这个时候有人说话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啊，这时候就很反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对面对啊这个声音呢？啊，这时候呢，我们啊，也就是回头开始啊，开始看这个对声音产生的这种反感，反感也是一种念头，也是一种念头，就看它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反感啊？所谓的反感啊，这个念头是什么样啊？然后静下来啊，静下来以观察的时候啊。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啊，有可能体会到啊，它是空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整个注意力可以专注在这个声音当中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有些人的这个佛堂啊，就是面对啊这个大街，然后呢，大街上这个。就平时都是很吵，包括这晚上啊，早上正好我们大坐的时候也是很吵啊，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啊这样子的方法。首先啊，听到了这个声音的时候呢，让我们不排斥这个声音啊，所有的注意力就专注在这个声音当中去啊，就像我们的意识呀、就融入到这个声音当中一样啊。专注啊，然后专注了以后呢，然后我正在专注这个声音的啊这个念头啊，也许是一个反感，也许不是反感，接受啊，这时候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时候啊，看这时候的这个心的本心，心的本心，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体会到啊，这是空心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间长了以后，第一个声音啊不会啊这个阻碍我们的修心啊，不会干扰的啊。第二个呢，在这个时候声音也就是啊，也就是这个时候就体会到这个声音啊，实际上。声音是什么呢？当然啊，它是一个外面的东西，这个声波啊，震动了我们的耳膜以后呢，在耳朵当中产生的一种感受啊，所有的感受都是在精神的范畴啊，所有的感受都是精神范畴，那么它也是一种精神，那精神的本质啊，它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体会到它也是一样的这个。虽然有一个声音啊，在耳朵里面响啊，听得见，但是呢，以专注到这个声音，然后就去看它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就啊，体会到啊，它也是一个 空心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这时候呢，第一个声音它不会影响啊我们的修心啊。第二呢，这个时候我们啊这个也可以证悟空心啊，这也是一个很用的很惯用的方法。这个有两种作用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施音啊，这样子的很吵的这个环境，噪音很大的这个环境啊，最后慢慢以后呢，这个噪音就不会干扰我们的修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啊证悟空性，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证悟空性，这是对声音啊，还有对其他任何一个物质都是一样的啊，对这个物质不满反感的时候，然后这个整个心啊专注于这个物质，这个物质，然后去看啊，去看这个它的本性啊，这样子以后呢，证悟了空心的人就有帮助。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也许可以慢慢的证悟啊。这个是对物质产生嗔恨心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对治啊？这个方法，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那第三个对非人啊，对非人就是鬼神啊，我们很多人都很怕鬼啊，包括学佛的人也是一样的啊，很多人都这个很怕鬼啊，晚上呢就是没有路灯的地方啊就是比较黑暗的地方，大家都很多人都不敢去啊，很多人不敢去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有坟墓的地方啊，这墓地啊，这些地方呢都不敢去啊。比如说就是有坟墓的地方我们要路过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到了这时候很紧张啊，很紧张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这时候这也是一种对啊对这个非人的一种啊这个这种很敏感，这个时候变得特别的敏感很紧张啊，这时候呢稍稍吹风啊，或者是旁边一张纸啊发出一点点声音啊，都是就觉得就归来了啊，然后呢很害怕啊，有这种事。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啊对峙呢？如果这个时候啊能这样子的话，这时候停下来，不要往前走啊，停下来啊，就站立在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再有一点点勇气的话，那就坐下来啊，这个地方坐下来，然后呢去观察一下我刚刚非常紧张的啊这个心很害怕的这个念头啊是什么啊，这个时候是去观察一下，这时候呢就一方面呢有一点点的恐惧感啊还存在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恐惧感它本质完全是一个空的东西啊，像水泡膜一样的一个虚拟的东西，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啊，立即就感觉到它是空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对鬼神的这些这个恐惧啊，所有东西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会消失的。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对鬼这样子啊，比如说有些有猛兽动物呀，有蛇啊，这些危险的地方当然不是，当然不能停下来了，那就停下来了是有危险的啊。因为鬼呢我们可以他也来这个干扰我们，但是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欺负他，就因为为什么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的东西，所以就是完全是一个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恐惧恐慌啊。如果我自己不怕的话，虽然是我即使是我眼睛看到了鬼，他也不会伤害到我们啊，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像鬼也好什么样的东西啊，实际上也许是鬼，也许根本不是鬼啊，但是呢我认为是鬼，我自己感觉到这个鬼，我今天看到了鬼呀，然后就是很不吉利呀，一旦有了这样子的念头以后呢，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就是让我生病啊，然后就是以后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啊不顺利啊，家里就是出现很多这个不愉快的事情，都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看到了鬼啊，但是呢即使是真的看见了鬼，但是 根本就这个不害怕啊，那这样子的话，即使是真的是看到鬼了，那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有鬼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啊，然后呢，看看啊，心的本心，然后立即就消失了啊。这个时候立即就消，这个非常有效果的啊。我们有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端心的修法，端心的修法啊，我们的大圆满的这个前行当中呢也有一个很这个初步的这个端心的修法，这叫做孤沙利的修法啊。孤沙利的修法就把自己的肉体观想为这个布施给很多这个鬼神啊，这样子。那这个真正的这个端心的修法啊，它是第一个啊，断心，他要断什么呢？断什么啊？断什么的？断执着啊！断执着，断烦恼啊！断执着，断烦恼。嗯，以什么样的东西去断呢？啊，以证悟空性的智慧去断掉啊这个烦恼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断呢？就是用一种比较比较这个特殊的方法去断啊，特殊的方法首先是要证悟空性的啊，证悟了空性以后呢，他要啊这个虽然是证悟了，但是这个证悟的境界还要啊这个成长，要这个成长。那这个时候啊去找一些啊就是据说是有鬼的地方啊，有鬼的地方啊，有这个这样子的地方去打坐啊，这样子的地方打坐，然后这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啊，就类似于鬼的这些现象，就异常的声音呢、啊，或者是就看到一些东西啊，这个时候人很紧张，这个时候这个我执啊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啊，这个时候很害怕，因为我看到了鬼了，然后这下子我就是要怎么样了啊，这个时候非常的高度的紧张啊，这时候是我执是非常的明显的时候了，这个我执啊。这个时候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它明显的时候去断掉它，这个很容易的啊，明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断掉啊。这时候啊，他就去专注这个空心当中，专注在这个空心当中啊，然后非常顺利的可以断出这个空啊，这个我执啊，害怕啊，这个空局啊，这个就很容易的去这个断掉的，这是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空局啊？他断心的这些人啊，他的这个摇骨啊，也是人的头骨啊做的啊做的，然后平时这个摇骨呢，它是木头做木质的啊，他们的就不是啊，是人的头盖啊，然后呢，他吹的这个有一个这个乐器啊，那个也是什么呢？是人骨啊，人骨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的这些所有行为都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他就是要到这些这个有鬼的地方去，要去故意的去欺负啊鬼神啊，故意去欺负鬼神。践踏这个鬼神啊，这样子以后呢，鬼神啊，鬼一定会来报复他啊，就打雷呀，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一定会出现的啊。这个时候呢，他会恐惧啊，平时他没有恐惧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他很恐惧、恐慌啊，恐慌的时候呢，这个我执啊，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这时候呢，他就通过打坐啊。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去断掉啊，这个时候就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断掉的话，那就平时啊就断出我执啊，对付这个烦恼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啊，他的行为都是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尤其是从现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是有点不理解的。他为什么他的腰骨是人的天灵盖呢？啊？为什么他吹的这个就是人的骨头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然后呢，就他是为了这个啊，他的行为都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要去这种方法去欺负。当然，不仅是这一点呢，他有很多的方法去欺负人，故意的去 得罪啊，不是欺负人呐、啊，说错了，欺负鬼啊，欺负鬼，然后故意的去得罪鬼啊，然后呢，鬼生气了以后啊，鬼生气了以后呢，鬼啊就让他实现啊，让他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鬼的这些变化啊，大雷啊，这个暴风雨啊等等的，嗯，我这个时候呢。我刚刚讲的啊，这个时候他就是很紧张了。那个时候呢，他的我执非常的明显啊。平时这个我执啊，他没有这么明显的啊。我们时时刻刻这个我执在我们的心里存在的啊，但是他有些时候不是很明显啊。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很害怕了啊，他很爱我自己呀、啊。这个时候大雷是很害怕，我会不会今天会打死呀？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我执很明显，这时候呢，非常容易啊，这个断掉这个我执，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啊听下来啊，那就听下来，就看看我到底什么东西在啊这个紧张啊，什么东西在这个害怕，所谓的害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他。意识啊，今生啊，他自己去体悟一下，那然后他立即就感觉到，原来是不存在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如幻如梦的东西。证悟空性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有这种感觉啊，有这种感受啊，这是非常成功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么高度紧张的时候，都能够很成功的去啊对付这些这个烦恼的话，那平时我们啊，比如说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这些贪心呐、啊，或者是嫉妒呀。不满呢、啊？哦，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端出，非常容易这个啊对付的啊，就是有这样子，用这种方法啊。如果我这种方法，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听下来的话，那也就是还是要边走啊边看看我这个紧张啊是什么东西，叫做紧张啊，什么叫做这个恐惧啊啊，到底什么在恐惧啊，到底什么东西在恐惧啊，然后去体悟体会啊，这个时候呢，就所有的这些恐惧啊感啊，就一旦发现它是虚幻的时候呢，全部都会消失的啊。以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对峙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峙的方法。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要证悟，证悟了以后才可以这样子啊。没有证悟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去看，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答案啊，也不知道，反正我在恐慌，我也不知道什么在恐慌啊，这个就是反正这个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在紧张啊，就这个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这个答案平时就不会有什么，只是我们证悟了以后才可以这样子啊，这个很重要，平时没有证悟的时候这些都用不上的啊。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中阴身的时候的这些修法对一个证悟的人来说啊，这都是非常管用的啊。但是没有证悟的人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啊。比如说我们睡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证悟这个空心的人啊，有这种密宗的这种修法的人，他的睡眠也是一种禅定呢，而且这个睡眠的时候呢，更容易进入禅定的，因为睡眠的时候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深度睡眠不做梦的时候呢，全部已经停止状态了，嗯，都在停止状态，所以就少了很多很多的外界的干扰啊，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容易啊。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因为这个睡眠跟这个禅定之间呢，这个很近的，这个距离很近的，不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有的这些感官都在工作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去要认识到心的本心，这个很难的心要静下来也是很难，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干扰啊，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没有这些干扰，所以它正午了以后呢，很容易进入这个深度的这个这个时候禅定晚上的睡眠 也可以编成啊这个修心。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啊，无论是在睡觉的时候啊，无论是在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都可以修行的啊，一直都在这个状态。从此以后呢，这修行的速度啊非常的快啊，这样子。但是没有证悟的人呢啊，没有证悟的人呢，对我们而言，这个睡眠啊，就根本就是不是什么修心的境界了啊。就是这样子，中阴身也是啊，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种，最后的这个两种啊，对治这个嗔恨心的这种方法也是啊，证悟空心的人才能够用得上，没有证悟空心的人也用不上。所以大家要这个尽快啊证悟空心，这个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如何面对烦恼当中的第一个，如何面对啊这个嗔恨心啊，这就讲到这里。
松林的一探者是八年冬林一别真人本事金哥那些王龙这八这边做林做瓦做耳朵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我们啊红伴着人格的爸妈走